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4首，三十四首，34首。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中介负责人，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让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圣经上的道理。
我小弟今天有机会在这参大家学习圣经的道理。
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得救的历程。
今天要参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得救的历程。
今天的题目或许看起来比较严肃。
今天的题目敢那较严肃。
但是却是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课题。
但是却是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课题。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得救。
简单来讲，就是咱敢有法度得救。
我想今天大家坐在这里聚会的目的就是要得救。
我想今日大家坐在这的目的就是要得救。
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小弟先来分享一个经节。
在进入今日的主题之前，小弟来分享一个经节。
我们一起翻开雅各书1章21节。
咱来看雅各书1章21节，
新约圣经329页，
新约圣经329页，
雅各书1章21节，
雅各书1章21节，
1章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阿们。这个经节是小弟非常喜欢的一个经节。
这个经节是小弟真介意的经节。
这边又说到说要领受道理之前，
即搭讲要领受道理进前，
我们需要先脱去一切的污秽，
咱先脱去一切污秽
和淫语的邪恶，
甲淫语的邪恶，
还有存着温柔敬畏的心，
存着温柔敬畏的心，
才能领受这个真道，
才会当领受这个真道。
这个真道就是要救我们灵魂的道，
这个真道就是要救咱灵魂的道。
有一次，教会的一位长辈有感而发的告诉小弟，
有一届有一位长辈跟我讲，
真耶稣教会得救的人会是少数，
真耶稣教会得救的人会是少数。
小弟心中吓了一跳，
小弟的心中惊一跳，
开始思考如果得救的人是少数，
开始思考确实得救的人是少数，
那小弟是否就是那个少数？
那小弟是不是就是那个少数？
请问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
请问大家敢有思想过这个问题？
当有一天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
当有一天主耶稣自天顶降临的时候，
将教会里面的稗子跟麦子分开，
将教会里面的皮子跟麦子分开，
我们会是麦子得救的那一边吗？
我们敢会是麦子得救的那边吗？
小弟的意思不是要我们论断别人是否可以得救，
小弟的意思不是要我们论断别人可以得救吗，
而是要思考自己是否可以得救，
而且但是是要来思考我们可以得救。
耶稣从不鼓励我们论断别人，
耶稣从来没鼓励我们论断别人，
但我们却需要让圣经论断我们，
但是我们却要让圣经来给我们论断，
让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
让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
所以今天小弟的内容主要是对自己说的，
所以今天小弟今天的内容是 对我自己说的，
作为小弟深切的提醒，
来做小弟的一个提醒，
也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在探讨得救之前，
在探讨得救之前，
我们需要知道得救是一个历程还是一个门，
我们需要知道得救是一个历程还是一个门。
只要进入这个门就会得救，
只要进入这个门就会得救，
你不用经过什么样的努力，
你不用经过什么样的打拼，
反正只要进来了，
反正就要拿进来了，
那主耶稣就帮我们负责，
主耶稣就帮我们负责。
这么简单就会得救吗？
这么简单就会得救吗？
简单的来说，
简单来说，
得救是一条垂直线，
得救是一个垂直的线，
还是一条水平线，
也是水平的线。
垂直线的意思，
垂直的线的意思，
我们只要跨过这个垂直线，我们就可以得救。
我们只要下过这个垂直的线，就会当得救。
还是我们认为得救是个水平线？
还是我们认为得救是一个水平的线？
我们需要在上面走很多的步。
我们需要在顶端走很多的脚步。
所以没有办法一次就跨过这个门就可以得救。
所以无法度一届就透过这个门就会当来得救。
事实上，小弟认为我们得救是一个水平线。
事实上，小弟感觉我们的得救是一个水平的线。
我们不是从信主受洗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就得救了，
那不是对信主
受洗的那一天就开始得救了，
受洗的那天就开始得救了，
而是从信主受洗的那一天起，
是对信主受洗的那天开始，
开始走上得救的道路，
开始走上得救的道路。
简单来说，得救不是瞬间完成，
简单来说，得救不是一下久就完成，
得救需要花时间，
得救需要开时间，
花我们一辈子的时间来完成，
要用我们一世人的时间来完成。
有人说哈利路亚，三十年前我受洗就得救了，
有人说哈利路亚，三十年前我受洗就得救了，
我二十年前受洗的时候就得救了，
我二十年前受洗的时候就得救了。
正确来说，
正确来说，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走上得救的这条道路，
应该是说那时开始我们开始走上得救的道路。
这条路很漫长，
这条路很久长，
要走很多步，
要走几步。
如果我们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假设我们很清楚知道这点，
这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生活的态度，
这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生活的态度。
圣经上告诉我们，
圣经跟我们说，
得救是一条道路，
得救是一条道路，
是门加路，
是门长路。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新约圣经第九页，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新约圣经第九面，
十三到十四节，
十三到十四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十四节，
十四节，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小。 在十四节哈，这边原文上直接的翻译，我念一次给大家听。
十四节这个原文的翻译，我念给大家听。
引到生命的路是难走的，
引到生命的路是歹行的，
且找着他的人也少，
而且找到伊的人也是少。
耶稣说通往永生的历程，
耶稣说通往永生的历程，
门窄路小，
门歪路窄，
能达到终点的人也少，
可以达到终点的人也少，
因为此路崎岖不平，
因为这条路弯曲无平，
蜿蜒难行，
歹行，
相当难走，
相当的歹行。
有一个许弟兄在祷告中看到异象，
有一位柯兄弟在祈祷当中看到异象，
他在异象中走一条路，
他在异象当中走一条路，
这条路刚走的时候路很大，
这条路刚走的时候很宽，
走起来也很方便，
走起来很方便，
可是越往前走路变得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弯曲，
但是越向前走越碎条，路越弯曲，
而且也不好走，
而且歹走。
不久他就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没多久他到一个十字路口，
他看见右手边有一个白色的路，
他看见正面有一条白色的路，
他就转到那边走这条路，
他就弯到那边走那条路。
开始的时候这条白色的路很小，
开始的时候这条白色的路很小，
不容易走，
不好走，
越走石头越大，
越走石头 越大，
路上又坎坎坷坷，凹凸不平，
路又坎坷不平。
不但是这样，
又
有很多猛兽，
有很多野兽，
有黑色的，
有黑色的，
有褐色的，
有咖啡色，
跑过来靠近他，
走过来靠近他，
他看到非常害怕，
他看到很害怕，
他只好祷告靠神，
他就只好祈祷靠神。
让他祷告后，
祈祷后，
那个猛兽就合上他们的嘴巴，
野兽就合上他们的嘴，
离开他逃跑了，
离开他走去，
走了一段路，
走一段路，
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
你看到头前有一个人
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
穿垃圾又破的衣服，
在一个爬坡路上用力的爬，
在一个走的路在打拼走，
但是他不论怎么努力都是爬不上去，
但是不论他怎么打拼都走不去。
后来那个人很失望的走开了，
最后那个人很失望的走走，
他不想再爬了，
他没想要再
走。许弟兄回头一看那个人的脸，
柯兄弟一回头看那个人的脸，
又脏又黑，
又垃圾又黑，
简直不像人，
看起来跟不像人。
他又往前走了一段路，
他又向前走一段路，
看到路边有很多死人的骨头，
看路边有很多死人的骨头。
那时候他知道那就是信徒在临战上打败仗而死的，
他知道那块就是信徒在临战上面打败死去的，
也就是在道理上跌倒的人，
也就是在道理上面跌倒的。
他看了这些骨头就很伤心，在那边哭了很久，
他看到这些骨头就很伤心，在那边哭很久，
因他为那些死去的人觉得很可怜又很可惜，
因为他为那些死的人感到很可怜可惜，
他也担心自己会像人那样子，像那些人一样跌倒，
他也烦恼自己的参照那些人这样跌倒，
失去灵命，
失去灵命，
所以他就很认真的跟神祷告，
所以他就很打拼向神祈祷，
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
因为他知道靠他自己没有办法走完这条道路，
因为他知道靠他自己他没办法走完这条道路。
祷告后他就觉得很容易的就走完了这个路程，
祈祷了后他就感觉很简单就走完这条路程。
所以这个见证告诉我们，
所以这条见证跟我们说，
得救是一个历程，
地球是一段历程，
是从受洗是开始走这一条历程，
是自开始受洗开始走这条历程，
受洗是我们刚开始一个第一步，
受洗是我们开始的第一步，
往后我们要走非常非常的多步，
下来我们要走很多步，
要用我们一辈子的生命来完成，
要用我们一世人的生命来完成。
得救既然是一个历程，
地球既然是一段历程，
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差不多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称义，
第一个阶段就是称义，
也就是得救的起点，
就是得救的起点，
第二个阶段就是成圣，
第二个阶段就是成圣，
第三个阶段就是得救，
第三个阶段就是得救，
也就是得着荣耀，
就是得着荣耀。
当我们悔改信主受洗后，
当我们悔改信主受洗了，
神称我们为义，
神称我们做义，
这个义是神替我们披上他自己的义袍，
这个义是神替我们抹上神的义袍，
不是我们的义，
不是我们的义，
是神的义，
是神的义。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
新约圣经两百一十二页。
新约圣经两百十二面。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段圣经很清楚跟
我们
说，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
是因为称神称我们为义人，
因为神称我们做义人，
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
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
使一个有罪的人具有公义无罪的身份，使一个有罪的人具有公义无罪的身份，
一个有罪的人有公义无罪的身份。
我们因着承认自己的不义，
我们因为承认自己的不义，
相信神的义，
相信神的义，
神就赐给我们他的义，
神就赐给我们他的义，
宣判我们无罪，
就宣判我们是无罪，
使我们归入主的名下，
让我们归入神的门下，
与神和好，
参神和好，
就可以脱离过去犯罪所带来的刑罚，
就可以脱离过去犯罪所带来的刑罚。
神的义这个翻译、原文有一个字，我觉得小弟觉得非常的贴切。
神的义原文的翻译，小弟有一句感，小弟感觉真好，
就是神都是对的，
就是神都是对的。
原文的翻译翻成神都是对的，
原文的翻译翻作神都是对的，
他都对了，
他都对啊。
小弟是比较喜欢这个翻译，
小弟是比较喜欢这个翻译。
所以因着我们相信神称我们为义，
所以因着我们相信神，神称我们做义，
我们就可以因着这个信来脱离过去所、犯罪所带来的刑罚，
我们就可以因着这个信来脱离过去因罪所带来的刑罚。
有一个慕道朋友在受洗之后告诉小弟，
有一个慕道朋友在受洗之后跟小弟说，
他说他在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他说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在受洗的那时候，
就是在受洗的那个时候，
因为他会觉得、他一切的重担都卸下来，
因为他感觉他全部的重担都放下来了，
他一切所、犯罪所带来的刑罚都不见了，
他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刑罚都没去了，
所以他是最幸福的，
所以他是最幸福的。
那得救历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成圣，
得救历程第二个阶段就是成圣，
或者是叫做诚义，
或者讲诚义。
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咱看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新约圣经两百一十五页，
新约圣经两百十五面。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阿们，
阿们。
这里告诉我们，
这段才能讲
成圣就是要成义，
成圣就是要成义。
这段历程占了最大的一个部分，
这段历程占最大的部分，
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与最困难达成的部分，
也是我们最容易来忽略最难完成的部分。
成圣的这个阶段，
成圣的阶段
主要是要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
主要是要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
神要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之前，
神要救我们脱离地狱地狱的刑罚之前，
首先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
首先是要救我们脱离罪，
使我们做顺命的奴仆成圣成义，
让我们做顺命的奴仆成圣成义，
而非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不是做罪奴仆一直到死。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第二个阶段，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第二个阶段。
得救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得着荣耀，
得救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得到荣耀，
也就是进入天国，
也就是进入天国。
这是历程的终点，
这是历程的终点。
只有生命结束的时候，
只有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们摆脱肉体犯罪的能力，
我们摆脱肉体犯罪的能力，
才可以永远摆脱罪的辖制，
才能永远摆脱罪的辖制。
所以你可以在、躺在棺材的死人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在躲在棺材里面的死人面前，
你挥舞的一张巨额的钞票，
我们在那里会一张很多钱的钞票，
他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因为他已经死了，
因为他已经死亡，
他已经不再有任何犯罪和行善的能力，
已经没有任何犯罪和行善的能力。
这个就是我们得救历程的终点，
这就是我们得救历程的终点。
所以得救的历程分成三个阶段。
所以得救的历程分作三个阶段。
称义是得救道路的起点。
称义是得救道路的起点。
成圣是得救道路的主要历程。
成圣是得救道路的主要的历程。
得着荣耀是道路的终点。
得到荣耀是终点。
我们很清楚知道，好行为不一定可以让我们得救。
咱清楚知影好行为不一定会当予咱得救。
但进入得救之门后，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
但是进入得救之门了后，咱要有好行为。
大家听得懂这两句话的差别吗？
大家敢知影这两个句话的差别？
好行为不能让我们得救。
好的行为无法度予咱得救。
但我们受洗进入得救之门以后，
但是咱受洗进入得救的门以后，
我们需要有好行为。
咱需要有好的行为。
人一生的功课，
人一生的课题，
就是要摆脱罪的权势与诱惑。
就是爱摆脱罪的权势甲诱惑。
我们因信称义，
咱因着信才称义。
需要下定决心与对主的信心。
需要下定决心参对神的信心，
但是我们要走成圣这条路。
但是对，咱要走成圣这条路，
需要持续不断的信心，
需要继续不断的信心，
与对盼望的忍耐，
参对盼望的忍耐。
因为成圣最容易被遗忘与忽略，
因为成圣上容易被忽略甲袂记哩。
所以小弟今天主要的内容就放在成圣这个部分。
所以小弟今日的内容就放在成圣这个部分。
我们不会在信主受洗的时候就得救。
咱袂踮咧信主受洗的时阵就得救。
因为受洗重生以后，
因为受洗重生以后，
我们的生命还在。
咱的生命搁伫哩。
我们还带着肉体。
咱搁带着肉体。
我们仍旧会犯罪。
咱犹原会犯罪。
我们还有旧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咱搁有旧的思想加行为，
这就是老我。
这就是
老我，
老我，老我。
在行走天国路的历程，
在行天国路的历程，
有两股势力会拉扯我们的生命。
有两股的势力会来扭着咱。
一股是圣灵的势力，
有一股是圣灵的势力；
一股是肉体的势力，
有一股是肉体的势力。
圣灵引导我们往前进，
圣灵带咱向前走。
肉体里面不好的私欲。
肉体里面不好的私欲，
比如像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常像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它会拉着我们往后退，
会扣着我们向后面走。
所以一股圣灵拉着我们往前进，
所以有一股的圣灵扭我们向前走。
一股肉体的私欲拉着我们往后退，
一股肉体扭着我们向后走。
如果你能够往前走，
假如我们可以向前走，
就是圣灵的力量战胜我们肉体的私欲，
就是圣灵的力量赢过咱肉体的私欲。
如果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往后退，
踮在这个历程咱向后面退，
就是肉体的私欲战胜我们圣灵的力量，
就是肉体的私欲赢过咱圣灵的力量。
我们很糟糕的是，因为我们受洗以后，
咱真不好的是因为咱受洗以后，
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咱搁活在这个世界。
全世界又握在那魔鬼的手下，
全世界又掌握在魔鬼的手下。
从世界和魔鬼来的种种诱惑，
对世界和魔鬼的真多诱惑，
如同绊脚石与荆棘，
像绊脚石和刺皮，
有可能会让我们在得救道路上跌倒，
有可能会让我们在得救的道路来跌倒，
甚至失去救恩，
甚至失去救恩。
把这一点说明的最清楚的就是使徒保罗，
将这点讲上清楚的就是使徒保罗。
他说在他心中有两个律，
他说在他的心中有两个律，
一个是内心想顺服神的律，
一个是内心要顺服神的律，
另一个是肉体的私欲却顺服罪的律。
另一个是肉体的律顺服罪私欲，
肉体的私欲却顺服罪的律，
肉体的私欲顺从罪的律。
我们来看罗马书七章，
咱看罗马书七章，
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新约圣经两百一十七页，
新约圣经两百十七页，
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阿们，
阿们。
简单来说，成圣是圣灵每天持续在人心里面提醒。
简单来讲，成圣是圣灵每天在人里面来提醒，
来感动，
来感动，
让我们做一个改变，
会当让我们来改变，
让信徒可以抵抗魔鬼的试探，
让信徒会当来抵抗魔鬼的试探，
和人本身罪性的诱惑，
参人本身罪性的诱惑。
所以成圣是圣灵在信徒心里做工的结果，
所以成圣是圣灵在信徒心里做工的结果，
叫人生活上有基督的样式，
要让人在生活上有基督的样式，
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称义叫人在神面前获得一个新的身份，
称义叫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身份。
成圣则给予人和神同在的新生活，
成圣是让人参神同在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受洗以后，
咱受洗以后，
从神那里获得一个新的身份，
对神那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成为神家庭的一个分子，
加入神家的一份子，
更需要一个与神同在的新生活，
更加需要有一个参神同在的新的生活。
新生活是这个新身份的具体表现，
新的生活是这个新身份的具体表现，
也是新身份的证据，
也是新身份的证据。
如果有称义的新身份，
若有称义的新身份，
却没有成圣的新生活，
却无成圣的新的生活，
这样的信仰对我们毫无意义，
这种的信用对咱是无有益处的，
因为神还没有完全得着我们，
因为神还未完全的得着咱，
我们仍然活在旧生命当中，
咱犹原活在旧的生命当中，
我们仍然活在罪当中，
咱犹原活在罪当中。
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
当咱传福音给别人，
让人接受福音之后，
让人接受福音以后，
更要告诉他在得救的道路上如何往前进，
更加爱跟他讲在得救的道路爱安怎向前行，
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在这条道路上，
那在这条道路上，
我们只在意入门，
我们只在意
入门，
入门
而忽略行走与奔跑，
但是忽略行走跟奔跑，
这是相当残酷而且危险的，
这是很残酷跟危险的。
所以保罗鼓励我们，
所以保罗鼓励我们
在得救这条道路，
在要得救的这条道路，
我们不只可以用走的，
我们不只可以用走的，
我们还可以用跑的，
我们还可以用走的。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所以在得救的路程当中，
所以在得救的路程当中，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成圣是最难做到的，
成圣是最不好最不简单做到的。
有些人会问了一些特别的问题，
有一些人会问特别的问题，
他认为说，我已经受洗是基督徒了，
他认为我已经受洗是基督徒，
我在恩典之下，
我在恩典之下
可以去犯罪，
可以去犯罪，
因为神必然会赦免我们，
因为神必然会赦免我。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认为，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认为，
过犯可以叫恩典显多，
过犯可以让恩典显更多，
借由我们的不义来显现出神的义，
借着我们的不义来显出神的义，
神的慈爱大于公义，
神的慈爱大过公义，
所以我们可以犯罪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犯罪没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
魔鬼想要摧毁一个人，
魔鬼想要拆毁一个人，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他犯罪的想法合理化，
只要将他犯罪的想法来合理化，
就可以摧毁这个基督徒，
就可以来拆毁这个基督徒。
所以保罗也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两个讲到两个地方，讲到这个问题，
所以保罗也在圣经两个地方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的第十七节，
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
新约圣经262页，
新约圣经262面，
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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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
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
在基督里称义就是要脱离罪的生活，
在基督里称义就是要脱离罪的生活，
在恩典之下更不能犯罪，
在稳定之下更加不容易来犯罪。
保罗就反问大家，
保罗反问大家，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敢说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他的回答非常的果断，
他的回答很果断，
他没有回答说不是，
他没有回答说不是，
不可以，
不行的，
他说断乎不是，
他说断乎不是。
这在希腊原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语气，
这点在希腊原文是很强烈的语气。
我们如果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如果故意去犯罪，
如果故意去犯罪，
就是在试探神的怜悯与忍耐，
就是在试探神的怜悯与忍耐。
难道我们比神更有能力吗？
敢说我们比神更有能力吗？
基督乃是要我们脱离罪的生活，
基督是要让我们脱离罪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看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新约圣经215页，
新约的圣经215篇。
罗马书六章一到七节，
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第二节，
第二节，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第三节，
第三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
第四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
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
第六节，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
第七节，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阿们，
阿们。
这里保罗已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
这里保罗跟我们讲很清楚，
他在问我们一个问题，
他问我们一个问题，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敢会当搁踮在罪中活着呢？
他的回答一样，
他的回答同样，
断乎不可，
断乎不可，
不是说不可，
不是说不可，
不是，
不是，
他是说断乎不可，
他是说断乎不可，
跟前面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跟头前说，敢说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回答的是一模一样的语气，
回答的是同样的语气，
断乎不是，
断乎不是。
我们的旧人已经在受洗的时候，
咱的古人已经在那受洗的时阵，
已经跟主同钉十字架了，
已经参神同钉十字架。
我们不可以再有旧人的行为，
咱袂当够有同款有古人的行为，
因为旧人已经埋葬了，
因为古人已经埋葬了。
受洗之后，
受洗以后，
我们是新的人，
咱是新的人，
应该有新的行为，
应该有新的行为。
这边里面的第六节的后半段，不再做罪的奴仆。
这个第六节的后半段说不再 做罪的奴仆，
原文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
以致我们不再服侍罪，
原文意思是说以致我们不再服侍罪。
我们因着受洗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
我们因着受洗参主耶稣同钉十字架，
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
不是罪，
不是罪，
所以我们不能再服侍罪，
所以我们不能再服侍罪。
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如何来得救，
感谢主，圣经跟我们说如何来得救，
如何在这个得救的历程当中往前进，
如何在得救的历程当中来向前走。
小弟就提出了四个方法跟大家一起来互相学习，
小弟提出四个方法跟大家来学习。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面对自己，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罪，
面对自己的罪，
面对自己的不完全，
面对对自己的不完全。
因为我们信主之后还会持续不断的犯罪，
因为我们信主了还会不断的犯罪。
一个人如果无法面对自己的罪，
一个人如果没办法面对自己的罪，
他就无法了解神的慈爱与怜悯，
就没办法了解神的慈爱怜悯。
神永远不会向一个不认错的人彰显慈爱，
神永远不会向一个要认罪的人彰显他的慈爱，
因为这样违背了他的公义，
因为这款是违背了他的公义。
所以约翰长老在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章提醒我们，
所以约翰长老在约翰一书八章到十章提醒我们
要对付一切的不义，
要对付一切不义。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
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八章到十章。
新约圣经345页，
新约圣经345篇。
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
约翰一书一章第八到第十节。
第八节，
第八节，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
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十节，
第十节，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阿们，
阿们。
这里约翰长老跟我们说，
这搭约翰长老跟咱讲，
我们一定要先悔改，
咱一定要先悔改，
承认自己的不义，
承认自己的不义，
这样子神才会施下怜悯跟慈爱，
只有神才施下怜悯跟慈爱，
他才会用圣灵不断地洗净我们的罪，
他才会用圣灵不断地洗净我们的罪。
但要面对自己的真面目往往不容易，
但是要面对自己的真面目是不容易的，
我们往往会看到别人的罪，
咱往往会看到别人的罪，
但是却忽略了自己的罪，
但是却忽略了自己的罪。
有一次小弟在祷告的时候，
有一遍小弟在祈祷的时候，
心中越想越难过，
心中越想越艰苦。
为什么有些人会误会小弟的意思？
为什么有人会误会小弟的意思？
所以呢，就心里非常的悲伤，
所以心中非常的悲伤，
甚至感到非常的愤怒，
甚至感觉真愤怒。
祷告祷告祷告到一半，
祈祷到一半，
突然心中浮现了一句话，
突然间心中浮出来一句话，
你的真面目最丑陋，
你的真面目最难看。
我想说这神也在提醒我们，
我想说这也是神在提醒我们，
他告诉我小弟的真面目是最丑陋，
他跟小弟说我的真面目是最难看。
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自己 的罪，
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罪，
真面目最丑陋，
真面目最难看，
就是成为小弟的座右铭，
主那阵就变作小弟的座右铭。
所以神不只会让你认识他的圣洁与完全，
所以神不但会让你知道他的圣洁与完全，
神也会 让你认识丑陋的自己，
神也会让你认识自己难看的一面。
在奈及利亚有一个弟兄，
在奈及利亚有一个兄弟
得了圣灵以后，每天祷告一个小时，
得了圣灵以后每天祈祷一点钟，
神跟他同在，
神参与同在，
所以他跟别人一起祷告，
所以他参别人同在祈祷，
别人就得到圣灵，
别人就得了圣灵，
他为他的女儿祷告，
他为他的女儿祈祷，
他女儿的病就好了，
他的女儿病就好，
最后他太太也相信了，
最后他的太太也相信了，
跟他一起祷告，
参与同在祈祷，
就得到了圣灵，
就得了圣灵。
他见证说，
他见证说，
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透明的人，
他感觉他自己好像是透明的人，
有一点点罪恶的思想在他心里面，
有一点罪恶的思想在他心里，
他自己都会感觉得到，
他自己都会感觉得到。
所以这个见证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见证跟我们说，
圣灵会让我们看清自己的不义跟不完全，
圣灵会让我们看清看到我们自己的不义跟不完全。
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以后，
当然面对自己的罪以后，
再来就是要对付自己的罪，
再来就是要对付自己的罪。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就是顺着圣灵撒种，
就是顺着圣灵亚种。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新约圣经两百六十七页，
新约圣经两百六十七篇。
加拉太书六章七八第七节到第八节，
加拉太书
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新约圣经两百六十七页，
新约圣经两百六十七篇，
第七节，
第七节，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里保罗告诉我们，
这里保罗跟我们说，
要顺着圣灵撒种，不要顺着情欲撒种，
要顺着圣灵亚静，不要顺着情欲来亚静。
情欲的事情是什么？
情欲的事情是什么？
在隔壁的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在隔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这里保罗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情欲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
这里保罗已经跟我们说，情欲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
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行这些事的人的确不能承受神的果。
顺着圣灵撒种，
顺着圣灵亚进，
必结出圣灵的果子。
的确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也是在旁边，
圣灵的果子也是在旁边。
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咱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阿们，
阿们。
顺着圣灵撒种，
顺着圣灵亚进，
必结出圣灵的果子。
的确结出圣灵的果子。
大家知道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有什么不同吗？
大家知道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有什么不同的所在吗？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那个荧幕。
我们来看电脑。
圣灵充满，左边是圣灵充满，右边是满有圣灵。在我们的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翻译本里面都是翻译成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在那边原文是不同款，但是圣灵翻译都是圣灵充满。
也就是说，满有圣灵，其实我们翻译也是圣灵充满。
也就是讲满有圣灵，咱翻译嘛是圣灵充满。
我们看到吼，左边是圣灵充满，右边。是满有圣灵。
咱看豆饼是圣灵充满，食饼是满有圣灵。
水代表圣灵，
水代表圣灵。
私欲、骄傲、污秽、邪恶，代表我们本身的内在。
私欲、骄傲、污秽、邪恶，代表咱的内在。
圣灵可以充满你，
圣灵会当充满你。
可是如果你还有私欲、骄傲、污秽、邪恶，
但是你那还有私欲、骄傲、污秽、邪恶，
这样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样无法都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应该要把这些东西。
那应当爱将这些东西
从我们内心拿掉，
对咱内心来提掉，
这样就会满有圣灵，
这样就满有圣灵。
所以你看到一个慕道朋友，
所以咱看到一个慕道的朋友，
他来前面求圣灵，
来头前求圣灵，
他得到圣灵，他可以被圣灵充满，
来他求圣灵可以让圣灵充满，
可是他内心的罪还在，
但是内心的罪还在。
我们应该要把内心的罪性，
咱应该将内心的罪性
随着圣灵来撒种，
随着圣灵来亚净，
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
让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做工，
把这些老我，
将这些老的我
除掉，
来除掉，
让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我们，
让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我们，
满有圣灵，
满有圣灵，
你就会满有圣灵的能力，
咱都满有圣灵的能力。
这个在原文上面是不一样的，
这点原文里面是不一样。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跟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
卡斯有兴趣的，但看使徒行传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它的英文是左边的 Fill the with，
它的英文是豆饼，
翻译成圣灵充满，
翻译做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五节，
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
斯提凡殉道之前被圣灵充满，他是右边 Full the of，
使徒凡殉道之前被圣灵充满是正边的。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
巴拿巴原是好人，
巴拿巴原是好人，
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比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他是右边的 full of，
是正边 full of，
不是你得圣灵那时候 full with，
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豆饼的。
所以我们当祈求满有圣灵，
所以咱当祈求满有圣灵。
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就是靠信心胜过世界，
就是靠信心赢过世界。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
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约翰一书五章第三到第四节，
新约圣经三百四十九页，
新约圣经三百四十九篇，
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 难守的。第四节，
第四节，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跟人说，
我们要靠着信心胜过世界，
我们要靠着信心赢过世界。
昨天的信心不能救现在的你，
昨天的信心无法度救今麦的你，
今天的信心不能救明天的你，
今仔日的信心无法度救明仔载的你。
重要的不是耶稣来之前我们做了什么，
重要的不是耶稣来之前咱做了什么，
而是信主之后我们做了什么，
是信主以后咱做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耶稣哪时候会再来，
咱不知道耶稣当时会再来，
所以我们的信心需要持续相信，
所以咱的信心需要不断的相信，
而且持续守住，
而且是不断的守住的。
现在持续守住直到最后的信心，
现在持续守住直到以后的信心，
才能够走就走到人生终点的你， 才能够救走到人生终点的你，
才能够走到人生终点的你。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新约圣经315页，
新约圣经315页，
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十四节，
十四节，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阿们，
阿们。
这边的原文，小弟再翻译一次给大家听。
这边的原文，小弟再翻一次给大家听。
只要是将信心的起始，
只要是将信心的起始，
我们确实的持守直到结尾，
我们确实的持守直到结尾，
那么我们就有份于基督了。
安尼，咱都有分点基督来面咯。
所以我们要将起初的信心，
所以咱要将起初的信心
持守到人生的结束，
持守到人生的结束。
这样的信心才能救我们，
只因为信心才会当来救咱。
这样的信心才能有份于基督，
这款的信心才会当有分于基督。
第四个，让我们在得救路上前进的方法。
第四个，让咱踮咧得救的路前进的方法。
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
就是借着咱主耶稣基督来得胜。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咱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新约圣经246页，
新约圣经246页。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节到57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章55节到57节。
55节，55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56节，56节。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57节，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阿们，
阿们。
有人说，在地上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
有人讲，在地面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
得胜的教会才能到天上。
得胜的教会才能到天顶。
圣经上说，凡得胜的必要穿白衣。
圣经讲，既然得胜的爱穿白衫。
在启示录19章第8节，
在启示录19章第8节，
也告诉我们，
嘛，甲咱讲，
这个白衣，这个细麻衣，
这个白色的幼麻衣，
就是信徒所行的义，
就是信徒所行的义。
在受洗的时候，
在受洗的时阵，
因着相信，
因着相信，
神已经为我们披上他的义袍，
神已经为咱抹上伊的义袍。
在成圣之后。
神
再赐给我们圣灵更新后的白衣，
神又赐给我们圣灵更新以后的白衣。
天国是圣洁的人进入的，
天国是圣洁的人所入去的。
唯有穿白衣的信徒，
唯有穿白衣的信徒，
才可以得进天国的门，
才有法度进入天国的门。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如何走完得救的历程，
所以圣经教我们如何来走完得救的历程。
首先我们要面对罪，
首先我们要面对罪，
并且去对付它，
并且来对付伊。
然后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
然后咱来顺着圣灵来亚进，
满有圣灵，
满有圣灵，
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
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
与能力，
产能力。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仰望为咱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靠着耶稣基督得胜。
最后得胜的必穿上神所赐的白衣，
最后得胜的确穿上神所穿的白衫。
这样我们才能走完得救的历程，
只有我们才能走完得救的历程。
从信主受洗的第一天开始，
主信主受洗的第一天开始，
主就应许我们过天国的生活，
主就应许我们过天国的生活。
主乐于现在就赐给我们白衣服穿，
主真喜欢现在就赐我们白衣来穿。
但我们仍然在黑暗当中摸索，
但是我们永远在黑暗当中来摸索。
这并非神的旨意，
这并不是神原本的旨意。
我们现在就要穿这件白衣，
我们现在就要穿这件白色的衣，
过得胜的生活，
过得胜的生活。
最后小弟用三节经节来做今天分享的结束，
最后小弟用三节经节做今天分享的结束。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章20节，
咱看以弗所书4章20节。
以弗所书4章20节，
以弗所书4章20节。
最后面是三节经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最后三节经节，咱同齐来念。
以弗所书4章20节到24节，20节我们一起来念。
20节同齐念。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
阿们。
这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
这段圣经跟我们说很清楚，
我们领受他的教，
我们领受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道，
学了他的道，
就要脱去旧人，
就要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
在吕正中的翻译本，
在吕正中的翻译本，
我念一次来给大家，我来念一次给大家听，
我来念一遍给大家听。
如果你们真的听过基督的道理，
假如你们真的听过基督的道理，
领受了他的教训，
领受了他的教训，
和在他身上发现的真理，
藏在他身上发现的真理，
就应该改变从前的生活方式，
就应该改变之前的生活方式，
脱去旧我，
脱去旧的我，
摒除那被情欲所污染，
摒除那被情欲所污染的，
腐化了的旧品性，
腐化了的旧的品性，
又要洗心革面，
又要重新改变，
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
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
有从真理而来的公义和圣洁，
有对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
小弟很喜欢这个翻译，
小弟很喜欢这个翻译，
尤其是洗心革面，
尤其是洗心革面。
如果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假如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没有洗心革面，
没有洗心革面，
没有脱去旧人，
没有脱去旧的我，
没有穿上新人，
没有穿上新的人，
这样的受洗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款的受洗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经节，
我们看第二个经节，
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
第三章
四十到四十一节，
四十到四十一节。
旧约圣经964页，
旧约圣经964篇。
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同齐来念一遍。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阿们，
阿们。
再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经节。
再来，咱看最后一个经节。
诗篇八十篇第十九节。
诗篇八十篇十九节。
旧约圣经718页。
旧约圣经718篇。
诗篇八十篇第十九节。
诗篇八十篇十九节。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十九节。
十九节。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阿们，
阿们。
以上这个三节的经节来做一个彼此勉励，
以上三节经节来做彼此的勉励。
愿神带领我们在得救的这条道路上，
愿神带领我们在得救这条道路上，
能够靠着他得胜，
可以靠着他来得胜，
在我们人生的终点，
在我们人生的终点，
能够蒙神所赐的白衣穿上，
可以蒙神所赐的白衣来穿掉。
愿神的旨意成全，
愿神的旨意成全，
成全在凡爱慕他显现的信徒身上，
成全凡既爱慕他的信徒身躯顶，
从今时直到永远，
自今日直到永远，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今天的分享到此，
今天分享到这，
我们一起唱诗430首，
同齐唱诗430首。
生命河边，光明天使起早前，生命活水明亮如镜，从羔羊宝座发源。我们举起生命河边，在极其美丽、极其美丽河边，得救生路欢聚在一起。欢聚在耶稣桌前，远处望见生命河边，银色水波荡和间， 在那快乐光辉日子，颂扬敬拜宝座前，我们举起生命河边，在极其美丽极其美丽河边，得救圣徒欢聚在一起，欢聚在恩主座前，为道夫的生命河边，应先写下最终答案，灵魂的就安歇出怀，梦死一袍和冠冕，我们举起生命河边，在极其美丽极其美丽河边，得救圣徒欢聚在一起，欢聚在恩主座前，欢聚到那恩命河边，举祝福的人皆欢，平安月影送歌嘹亮，救主恩典难数完，我们举起生命河边，在极其美丽极其美丽河边，得救圣徒欢聚在一起，欢聚在恩主座前。
请有一位住在花莲新社的信徒，
有一位住在花莲新社的信徒，
有一天早上，
有一天透早，
和妻子到田里工作，
参伊的太太到田内面做工课，
忽然肚子痛，
突然间腹肚痛，
且疼痛遍及全身，
而且疼痛是到全身骨。
经过家人专心的祷告，也不见好转。
经过厝内人专心的祈祷嘛，无好转。
最后终于不省人事，
最后终于昏迷不醒。
盟主召回天国，
盟主召回天国，
气息也断了。
气息嘛断了。
当他断气的时候，
当伊断开的时阵，
忽然间有两位天使显现。
突然间有两位天使出现，
拉着他的手到两个地方，
揪着伊的手到两个所在。
首先带他到阴间，
先带伊到阴间，
在那边有许多人在受苦，
底下有真侪人在那受苦，
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圣经上所记载的，
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圣经所记载的
那些不信的，
那些无信的，
拜偶像的，
拜偶像的，
犯奸淫的，
犯奸淫的，
犯各样罪过的人，
参各样罪过的人，
不计其数，
不计其数，
就是在火湖里当中受苦的，
就是在火湖里面受苦的。
后来天使再带这位弟兄来到天国，
后来这位有一位天使带这位兄弟到天国。
来到天国的门口的时候，
来到天国门口的时阵，
有一位天使在那边翻开生命册，
有一位天使在那边掀开生命册，
来问他，
来问他，
要进到里面来的人，
要进到里面的人，
是有应许圣灵的人，
是有应许圣灵的人，
你有没有？
你敢有？
这位弟兄马上回答说，我有。
这位兄弟马上说，我有。
天使告诉他，
天使跟他说，
你这应许的圣灵不完全，
你这应许的圣灵不完全，
做到完全以后再来，
做到完全以后再过来，
完全就是要被圣灵充满，
完全就是要让圣灵来充满，
应该就是满有圣灵，
应该是满有圣灵，
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因此要靠神赐给我们的圣灵，
因此要靠神赐给我们的圣灵，
保守圣洁，
保守圣洁，
才能进入神的果，
才能进入神的果。
这位弟兄因为被天使拒绝进去天国，
这位兄弟因为被天使来拒绝，
本来死掉又复活过来，
本来死亡又复活过来，
他就去见证主的恩典，
他就来见证主的恩典。
在新社部落的人，
在新社部落的人，
连未信的也感觉真耶稣教会所拜的神是大能的神，
连未信的也感觉真耶稣教会所拜的神是大能的神。
同时信徒也大发热心，
同时信徒也大发热心，
大大坚定了信心，
大大坚定了信心，
没有得到圣灵的开始迫切祈求圣灵，
没得到圣灵的开始迫切来祈求圣灵，
有得到圣灵的也各自觉悟，
有得到圣灵的嘛，讲哦，
互相鼓励，
互相来鼓励，
需要被圣灵充满，
需要被圣灵来充满，
需要满有圣灵，
需要满有圣灵，
需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需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样才有资格进入天国的门。
进入才有资格进入天国的门。
所以有圣灵还不够完全，
所以有圣灵够不够完全？
我们需要满有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
咱需要满有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
才可以进神的国，
才有当进入神的国。
好，那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
当这跪来祈祷。